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平常呢，在生活当中会不会去欣赏自己，欣赏别人呢？好，有一篇文章啊，他讲到说，学会欣赏呢是一种修养。他呢做了一首诗哦，花儿姐姐觉得很有趣哦。他说，欣赏呢是一道亮光，通过它感受美好，才能够知自己不足，平凡中窥见不凡。这首诗里面呢，就是讲到说，其实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好，那我们呢要怎么样去知道自己是还能够在学习的？好，就是我们要学习去欣赏别人。好，那圣经其实里面也有一句话哦，他说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哦。好，所以其实学会欣赏这件事情呢，对我们来讲啊，其实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那种对美的感知力哦。
s h
了山，又造了水，他造了你，也造了我，我们应当信靠他，到他那里去。
独特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有讲到啊，就是说我们呢学会欣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容易会产生这样子一个对美的感知力啊。那其实它的简称呢就叫做美感竞争力，就是美感力。其实这个美感力呢非常重要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可以养成这个美感力。就我们可以呢去学会欣赏小鸟啊，然后学会去欣赏大树啊，我们也学会呢欣赏蓝天白云啊，还有这个夜空的星光啊，我们都可以去学会欣赏。因为当我们学会欣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这个美感力。那这个美感力呢，它就是会成为我们的软实力，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什么叫做美感力呢？美是美丽的美，感受的感，美感力。这个美呢就是指说它能够让我们的感官或者是我们的心灵呢感到非常愉悦的事物。那美感呢要从像比如说我们可以读一些经典的书籍，或者是我们可以感受这个生活。那很多人都说其实不用花钱我们就可以培养那个美感力咯。好，所以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刺激我们的感官，然后让我们去培养这个美感力就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颜色啊，温度啊，气味啊，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这五种的这个感官，让我们去感受到美感。好，那今天花儿姐姐呢介绍的这本书呢，就是讲到在北欧这个国家呢，芬兰它呢其实在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培养他们的美感力。好，那是怎么样回事呢？花儿姐姐就读这一本绘本《芬兰经典小史地小国大业》系列的教育力与设计力，讲到这个芬兰呢它怎么样从小培养美感力，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与波拉利阿姨会合之后，她说要带我们去参观赫尔辛基市区，再到她家去做客。妈妈向她请教，芬兰的家长是用什么方法培养孩子欣赏音乐、艺术还有建筑的能力呢？阿姨就举了几个例子。芬兰妈妈会鼓励孩子听各种风格的音乐，像是民族音乐、流行音乐或摇滚乐，都是不同的刺激。我们希望孩子能够用开放的心态去收取各种音乐的养分，就像呢吸收各种知识哦。
可是像西贝流士啊这种有难度的乐曲，他们能够听得懂吗？
爸爸问。我想起了那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曲。西北流士的作品啊，灵感是来自芬兰的自然跟历史。每年呢，芬兰独立纪念日的音乐会都会演奏他的《芬兰颂》，不管老人小孩啊，听了都一样感动哦。妈妈赞同地说：“没错，幼儿是用感官直接感受音乐，只要让孩子多接触，他们一定会有所收获的。难或简单，其实只是大人的定义而已哦。”
对呀，我也是懂得欣赏古典音乐的。
我挺起胸膛得意地说：
好好好，我们的小淘气啊也是会欣赏先辈的。
爸爸眨了个眼，哎呦，是西北流士不是先辈，我已经记住了啦。你们会特别教孩子去认识什么是美感吗？妈妈好奇。波拉利阿姨回答，其实啊，我们是不会特别去教孩子什么是美感，而是让孩子亲身的去参与活动，在过程中自然的去亲近、去感受，甚至自由的发挥跟创造。最有名的例子就是2006年的豌豆岛的重建案，赫尔辛基市政府请来了几个团队跟规划，其中就包括了一群3到18岁的小孩，他们都是儿童与青少年建筑学校的学生。结果这些孩子的提案居然最受到大家的喜爱。 让孩子广泛的接触建筑、音乐、绘画或者其他才艺，都不是期望他们未来成为音乐家或建筑师，而是鼓励他们从过程当中吸收各种的养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这才是芬兰教育的精神。布拉利阿姨做出了结论。
哎，小淘气，你快看，
爸爸指着前方一座拱形的建筑物。啊，这是赫尔辛基市的中央车站，是世界上最美的车站之一哦。这座车站虽然没有夸张的设计，但整体看来简单利落，大门口两侧还有四座手捧圆球的巨型雕像，非常有气势。赫尔辛基市的设计小旅行要开始喽，你准备好了吗？波拉利阿姨给了我一个微笑。好，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讲的，哇，我们看到芬兰人呢，他们对于小朋友啊培养这个美感力啊，并不会呢设定一个哦，你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艺术家，你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画家这样的一个目标，而是呢他们希望小朋友在参与的过程里面啊，可以看到呢自己所培养出来那样子一个欣赏美的那一种感官能力啊。花儿姐姐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因为呢让小朋友亲手动手去做，好，亲自去体验这个美感呢，就在生活当中好就能够体验出来了。那刚才呢我们听到呢，就是有一个车站啊，叫做中央车站，那个中央车站呢，它是在赫尔辛基市呢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哦。小朋友你知道呢，每一天啊平均啊出入了这个中央车站的旅客呢有多少人吗？有高达200,000人哦，所以呢它是芬兰啊现在最繁忙的交通中心哦。 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芬兰这一个绘本当中啊，讲到说芬兰人他们怎么样去培养小朋友的美感力，就是让他从小就参与很多公共建设的一个讨论啊。那当然在培养这个美感力之后呢，花儿姐姐相信啊，他也会开始培养这个设计力啊。那什么叫做设计性的思考呢？也就是说呢，其实设计师啊，他们就是透过观察人的这个生活习性，然后呢去发现这个需求以及呢解决问题的这些一连串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小朋友要怎么样去培养这个设计力呢？那当然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哈，这个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会呢去解决它，解决问题，然后呢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张力，让这个学习呢变成是主动的。好，因为我们要去找答案嘛，对不对？所以呢以人为本的这个设计力呢就会慢慢的出来了哈。那么推动这个设计思考的美国史丹佛大学设计学院的这个教育训练呢，他们就提供了很多这种设计思考的工具箱啊。那他们呢也希望这个孩子们能够在生活当中为未来的一个需求来思考啊，比如说呢你可以改善你现在眼睛看到的这个桌子椅子，他可能坐的时候不是很舒服，那你能不能够为了他能够体贴使用者的一个需求，然后你就去设计它呢？好，那你可以去思考这个设计力慢慢出来。那我们来看呢，在芬兰这个绘本当中，他是讲到小朋友怎么样去培养他的设计力以及科技力呢？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哦，花姐姐读芬兰这本书给小朋友听。设计力与科技力。我趴在车窗上，看到一栋栋建筑从眼前掠过。
小淘气啊，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建筑物吗？
爸爸又来考我了。
有啊，我看到了一座白色的教堂，一座红色的教堂，一个盖在岩石里的建筑，跟一个长得像大木桶的建筑，还有一堆金属管子。
我一边数一边说。
哇，小淘气，你的观察力很敏锐耶。
波拉利阿姨点点头说，
由于芬兰啊曾经被俄罗斯统治一段时间，留下了不少俄国风格的建筑，你看到的两座教堂都是俄式建筑，白色的是赫尔辛基大教堂，红色的是乌斯别斯基教堂。
阿姨接着说，市区的另一类风格是由芬兰的建筑师作品，他们喜欢结合大自然的灵感，以简单的线条打造出实用的设计，例如把整块的岩石挖空，建造成为圣殿广场的教堂，而外形就像一个大木船，又像蛋形的一个寂寞教堂，还有结合了600多根不锈钢管所做成的西贝流士纪念碑。
哇，芬兰人的设计能力好厉害啊。
这些建筑既特别又耐看，或许我应该问问波拉利阿姨，这里有没有人设计出什么跟窗帘有关的建筑呢？对了，西贝流士的灵感不是来自芬兰的自然跟历史吗？或许可以在他们的纪念碑找到答案。我们来到了西贝流士公园，这么多的不锈钢管排列在一起，看起来真的很像一架巨型的管风琴。旁边的红色岩石上的就是西贝流士的金属头像，两个特别大的耳朵，象征着他正在聆听大自然的旋律带来的灵感。
哎，西贝流士的纪念碑长得一点也不像帘幕，看起来反而还比较像风铃呢。
我有点沮丧地低下头，爸爸拍拍我的肩膀。
别心急，旅行还没有结束呢。
也对啦，
我勉强地打起了精神。我们到了波拉利阿姨家休息一晚，在桑拿用热乎乎的蒸汽把疲劳赶跑之后，大家都睡了一场好觉。第二天妈妈出门工作去了，我和爸爸在市区的图书馆享受阅读时光。到了傍晚，波拉利阿姨来载我们去车站跟表哥会合。当车子开在两旁有着森林的公路上，爸爸突然问我，
小淘气，你记得我曾经说过森林是芬兰人宝贵的资产吗？
我点点头回答，记得啊，芬兰人还会利用木头来制造纸张、木屋以及家具呢。
没错，林业替芬兰人带来大量的财富，也是支持他们后来转型发展其他工业的基础，例如木材加工、制鞋、造纸以及造船等等。
爸爸笑着说，这个我也知道，
芬兰是欧洲主要的纸张生产国，国内最有名的造纸厂叫做 Stora Enso。 波拉利阿姨也来参与讨论。
芬兰有一间通讯公司叫 Nokia， 它也是从造纸厂起家的，后来成功的转型为通讯业还有资讯服务业。它制造的手机曾经很受欢迎，几乎是人手一只呢。
爸爸又举了一个例子，
1991年才22岁的年轻人托瓦兹发明了作业系统，是现在很多电脑以及呢手机使用的作业系统。
原来科技、数位还有新创产业是芬兰近20年来发展的主力，虽然中间也有过低潮，但是他们依旧有办法重新回到领先的地位。芬兰真是个厉害的小国啊。
优优独播剧场
小朋友，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介绍芬兰，花儿姐姐自己啊在读的过程里面啊，我都觉得收获好多、哦、好，小朋友，其实呢现在科技的时代来临了，我们呢也要具备有这个科技的能力哦。好，因为呢具备有这个科技的能力啊，我们才能够有办法去解决这个科技世界的这个问题哦。像刚才呢我们就听到在芬兰啊，就是这个 Nokia 手机，它本来呢也是这个造纸业哦，这个小朋友你知道，哇，这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转型啊。好，那在科技的一个快速发展以及呢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素养啊，就变成我们现在每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基本素养。所以呢小朋友要在环境当中一定要培养出做以及用还有想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素养。好，这是现在的这个世纪呢非常需要的。花姐姐再说一次，做就是你自己要动手做，用啊，就是你自己要用用看，再来是你要想，用的脑袋想一想，非常的重要。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培养出科技能力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